跟去年才告别，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的变强烈，我们如此遥远。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雨薇 Solo 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在2023年的开年吧，刚刚过完春节，我也在思考这一年秋后算账关注的点是什么。因为其实在前两年哈，我不断的在请嘉宾，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圈子比较小，更多的还是和心理学有关，所以我通过跟不同人的对话和跟不同领域的人去聊天，还有专注不同行业的人去交流，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启发。所以其实在前两年我的播客里面都是向外去探索的一个过程，但今年因为我自己的状态的一些改变哈，我其实特别想更多的时间花在向内的探索。而这种向内的探索是因为我每周都会有非常多在工作当中很聚焦在自我成长自我疗愈的这些话题里边的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我日常在公众号里面会写一些文字，每天的一些分享。同时呢，我也觉得有必要用播客或者是视频的方式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所以我在思考这一年秋后算账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些表达，当然时不时的我也会请一些嘉宾来去分享，但是我们的核心关注点还是在自我成长和自我疗愈的这个话题上来。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忙，而在这种忙的过程里面，其实你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反而有的时候需要通过这样可能固定的持续性的输出，帮助我更好的去提升我自己表达的能力，同时也帮助我更好的去建立我自己的一些知识系统。所以今年秋后算账更多的还是希望我分享的多一些，然后把我自己每一周的一些想法和感悟以话题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出来。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探讨的问题，欢迎随时在留言区域里面告诉我。那我今天继续分享关于爱自己这个主题。我们之前聊到了关于跟自我的关系，跟伴侣的关系，在工作当中的关系，那今天我就特别想聊一聊关于友情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关于这个爱自己，特别是在友情当中、友谊当中如何去爱自己，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朋友特别多的人，所以我只能够从我的角度，包括我辅导过的来访者的一些经验里面出发。这个部分啊，我一直在整合，所以我今天也是按着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分享和感悟，还有我观察到的现代人或者当代人的一些模式。同时我其实也运营了一个社群，其实在社群里面我也观察到很多人当聊到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孤独的一个时代。虽然我们看到可能在朋友圈里面或者社交媒体里面，大家会晒跟朋友旅行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啊，就看似好像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热闹，但是往往这种晒或者是这种寻求关注，我觉得变相的，当然我相信一部分伙伴确实是特别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啊，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种孤独感的体现。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的一些社交当中，可能缺少这种关注认可， 所以他特别渴望在社交媒体上，在线上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关注。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现实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这样的欲求哈。再加上其实我们现代人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传统的这种跟朋友聊天啊反而越来越稀有。比如说难道我们这一周工作了这么多天很累，然后自己在家里面躺在床上吃零食刷剧不香吗？对不对？为什么非得花时间要跟朋友见面？可能后老远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一线城市的话，可能见朋友两个区的朋友见面还真的不如两个城市之间见面时间要花费的这种路上的时间要短哈，就是很长，就是你跨区之间再加上堵车呀，再加上时间调整安排，我基本上在北京的话你要跟朋友约得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所以真的挺难的。所以这个时间成本啊代价越来越高，反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见面，而更多的是微信群里面聊聊天啊，或者是过一段时间见个面。所以我觉得友情在我们这个年代，我自己感觉到特别对我来说和我周围小伙伴来说是一件稀缺品。而且我觉得我对友情的这个态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我自己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18岁之后出国了，一直在国外生活了将近七八年的时间，而且我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所以自己的社交圈不断的改变。我是最近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回了国，然后在北京生活。即便如此的话，我在北京也没有任何基础，我也大学也没有在这儿上，我从来没有在这儿居住过，所以我都是从零开始。一开始可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朋友，后来是有一些共同的圈子，共同的感兴趣的一些点。我会发现哈，其实可能你20岁左右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朋友特别多，而且你的朋友圈子其实很稳定，可能是你的同学，高中同学、初中同学、小学同学，甚至是还有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其实在国外你很难交到所谓的大学同学，因为上的都是大课，每学期你的选课不一样，你遇到的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在海外认识的那些朋友渐行渐远了。我基本上就是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圈子很稳定很固定，是那么几个人。但是我发现特别是20岁往上，读完研究生开始工作之后，由于我自己不断的转变自己的工作的城市，我的生活状态也不断的改变，包括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就25岁左右就有非常大的，我可以说是巨变吧，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我发现有些人选择可能特别稳定的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那我自己就是一直在试尝试变换什么的，所以我反倒跟那些我之前认为关系很紧密的一些朋友，我们的经历不同，价值观也越来越不同，反而越来越少有交流沟通的意愿，而见了面说的也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就跟一些亲戚一样，所以反而好像没有了这样交流的空间和可能。所以我一边在25岁左右就一边告别过去，很恐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着，哎呀，我们的朋友太好了，我们之前那么好的关系，到后来发现能聊的越来越少，就你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其实是挺痛苦也挺悲伤的一件事情，觉着好像跟之前那些聊得特别来的朋友，这个聊的可能性能交流的这些话题越来越少。然后到25岁以上，再大一些，不到30岁或者30岁左右，现在我这个年龄哈，我发现好像我不那么焦虑了，而且我朋友还是没有几个就真的好朋友，就真的你能够去深度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能够去理解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在你身边，好像就那么一两个两三个最多，就那么几个。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孤独了，我越来越能够接受现在这个状态。可能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朋友那么多，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很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说你们是同学，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就你小的时候你们的共同点比较多，特别是很明显的这种共同点比较多，所以越来越容易去交流，打开话匣子，聊到天什么的。但是反而当你进入到了一种成年人的生活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选择不同，所以你们的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可能有些人认同比较传统的价值观，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你认同的是更开放更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反而选择不一样，你聊的也就越来越不同。所以反而我发现年龄越大之后，你的价值观探索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越来越稳定了，而越稳定的人其实反而这种耐受力会越来越低，你越来越难以或者是不愿意花时间太多在跟你价值观不同的人身上，或者是你对于朋友的选择的标准会越来越挑剔，你更想把时间花在那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你更感兴趣的事情上，把时间花在刀刃上。再加上可能你放松的方式越来越多，跟朋友聊天啊，跟朋友出去不是一件特别，很多时候不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看电影这件事情或者吃饭这件事情，我自己非常愿意一个人做，比如说一个人看电影，我特别喜欢看戏，而看戏这件事情我周围的同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所以我也是一个人看戏，包括尝试一些尝鲜儿、好吃的什么的，我也是可能跟伴侣在一起吃一点儿，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还是挺享受一个人去探索的过程。所以我越来越发现我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这种状态，反而我不需要再跟朋友分享什么了，我会自己记录，会自己可能在这种日常的做自媒体的过程里面去输出我的这些感受，我反而不再那么去追求要获得一种认同或者是获得一种证明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现在三十多岁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吧。那我现在想哈，因为可能对于朋友的定义越来越多元化，我自己到底在现在我三十多岁的这个状态，我想要什么样的朋友？我在问我自己，到底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朋友，或者我对朋友的他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自己琢磨了一下哈，有三个，就三点，一个是开放，他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第二就是有共情能力，他能够理解，能够感受情绪；第三就是沟通，就是大家咱别把那些想法哈憋在心里面，咱们能拿出来真实的真诚的咱俩沟通和交流，谁都别压抑着自个儿，能够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我反而觉得这三点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特别的难，所以这为什么我觉得交朋友越来越难，反而我觉得这些越抽象的一些要求会比一些更具体的，比如说哎，喜欢滑雪，或者是我喜欢喝咖啡，那或者是我喜欢旅行，我喜欢美妆，我喜欢看剧，就是如果你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可能会把两个人拉的距离更紧密一些，反而用这种很抽象的标准去要求，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开放共情沟通它需要时间，它甚至是需要不断的磨合，在现在人这个时间越来越宝贵，更多的是工作呀、家庭啊等等，被工作家庭的时间占据大多数时候，可能很少会把时间给到自己或者是给到自己的朋友，所以反而去找到愿意跟你一起去开放的聊天、共情理解、沟通的朋友反而越来越少。所以我自己的核心圈子其实越来越小，我自己其实给自己划分了几个圈子，第一个是自己核心圈子，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人，我的朋友圈是不断的更迭的，可能就有的时候就一个人，有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但是基本上这几年没有超过三个人。然后 在外面的一个核心圈子之外，可能是跟大家刚才分享的是跟自己兴趣爱好有关的，比如说大家都对心理学感兴趣，大家都对看剧看戏感兴趣，大家对文学感兴趣，或者是大家对于时事感兴趣，嗯，等等。那再往外一个圈划分是工作跟生活有重合点，比如说大家都是一个领域的，嗯，比如说大家都是对教育相关的，比如说大家都之前在一个学校等等，包括老乡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向外一个圈子。但是我就发现哈，你越来越难找到我小时候所经历到的那种灵魂朋友，我们也有灵魂伴侣这么一说哈，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找到这种灵魂朋友，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可能我们被那些相同的点一开始吸引，但是当你吸引，当那个上头的那个劲儿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其实这种不同还挺好玩的，但是呢处理不同需要花时间，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当对方还没有真正打开自己，还没有真正建立那种真实关系的时候，俩人也就是因为这些越来越多的不同而渐行渐远了。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越来越被工具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以就是功利性为主吧，就是你总会想到我现在交的这个朋友能够给我带来什么，甚至是这种积极的感受也是他能够给你带来的一些价值感哈。所以当我们想得到的越多，但是相同的我们一是想付出的越来越少，或者是确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允许我们付出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会产生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和张力在。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可能虽然很多人都说在朋友圈里面，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哈，时不时的我们也会看见会发一些聊天记录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特别是我跟来访者也好，跟社群的伙伴交流也好，或者自己周围的朋友交流也好，深度交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孤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渴望深度的交流，但很遗憾就是这种深度交流的可能或者瞬间越来越稀缺，特别是你深入了解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越来了解越了解这个人，你会发现你跟他越来越不同，你越来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种独立性会给你自由，同时会让你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感觉到恐惧不安。那我在这儿也想跟大家聊几个话题，也是我自己近几年思考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跟友情相关的点哈。首先我想跟大家聊聊如何筛选朋友，这个其实跟如何筛选伴侣特别的相似，我自己在咨询过程里面就经常遇到有些来访者跟我聊哈，就说雨薇，我觉着我这人判断力特别差，眼光特别不好，就觉得好像总觉得一开始这人特好啊，你看这人吧，就是又是同一个城市来的，然后学历也特别高，嗯，工作呢也不差，然后人呢看起来也就是大家都在一个，比如说都出过国啊，都在国外生活，都上名校毕业，然后也是有社会地位的人，然后他们父母呢看起来呢也不错。为什么好像就难以相处，特别是遇到一些需要长时间接触的瞬间，出去玩旅行，或者是一起做事儿啊，做生意，或者是一起计划一件事情，一起帮忙解决问题，你就会发现就是当你真的跟这个人相处，会跟你想象当中的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觉着这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外在的条件哈，其实特别难以判定这样的这个人怎么样，他的人品和他的外在的一些条件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呢？我相信会有，但这种相关性会越来越弱，所以我觉得这更重要的是看这个人他如何去处理冲突。比如说当你们想决定一起去出去玩，然后他呢想去购物，然后你呢 想去参观一些自然风光、自然景观。那这时候你们俩的矛盾就起来了。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着，哎呀，就是朋友嘛，对吧，就是那我就忍一忍吧。那可能你会陪他去购物，但是你心里肯定不爽，你肯定觉得委屈。那如果他陪你去爬山呢，看风景呢，他可能内心也觉得不舒服，嗯，那他会觉着，哎，怎么这样，怎么光顾着他呀。所以这跟亲密关系的这个模式很像，就是如果我们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要么就我听你的，其实多少啊还会感觉到特别的不爽。所以更重要的是不是看外界条件如何，是你跟这人能不能特别敞亮的去沟通不同，咱俩都别互相猜，也别太谦让，就把自己的需求诉求比较直接的咱表达出来。所以我吧其实特别不喜欢跟刚开始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不太熟的朋友去旅行，因为特别容易就断交，确实是不一样。而且呢我这个人确实不太喜欢特别是在旅行这件事情放松的事情上迁就别人，因为都已经挺累的了平时，然后我还在其他方面去迁就别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挺不落人的。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出去的朋友，出去玩的朋友，我会跟他说，我说我有我自己想去的路线，然后你要想去的路线你可以去，咱们俩分开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亏欠，或者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介意哈。当然如果你觉得介意的话，那我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出去，但是我的确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特别需要独立的空间，有自己特别个性化的选择，你不一定认同我，但是这就是我，嗯，咱俩先说好说明，然后心里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委屈啊愤怒啊等等。我觉得处理冲突的能力或者是处理不同的能力特别的重要，这不只是看对方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我们要问问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现在慢慢调整，就是可能之前觉得我朋友要对我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朋友要为我做什么什么，我越来越把每一段经历或者是每一段关系当成一种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我自己发现我是没办法，特别是我做助人行业做久了，我发现我真的没办法去改变别人。虽然我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也了解助人的一些技巧，但你越实践，你实践的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越来越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你当然可以用一些威胁恐吓甚至情感勒索的方式让对方服从你屈服你，但是这只是暂时的，长期下去的话这不是一段有效的关系。所以反而越真实，大家越能够了解自己，越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反而两个人能够保持一段良性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控制对方，我也没有办法预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只能通过实践去更好的了解对方。所以每一段经历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了解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了我的不安全感，或者是我看到了我内心的恐惧感，那我也有可能看到了我很多自己没有探索好的部分。这个是我觉着现在我在友情当中所摆的这个态度。因为我自己这几年朋友圈不断的在更迭，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是很恒定不变的。当然我有最核心的给我安全感的这几段关系，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变化当中来来去去这样的走哈。而且我也发现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朋友只能满足我们一部分需要，我没有办法去找到灵魂朋友或者是完全能够跟我一致特别相似的朋友。那我也能够接受和理解这一点，我也会把我自己的需求跟对方的需求然后评估一下是否能够匹配能够契合。所以我觉得真的关系到头来，无论是伴侣的关系和朋友的关系，其实是经营出来的，而不是找到的。就是我要找到那个灵魂伴侣，我要找到那个灵魂朋友，一切都解决了，不是，反而是经营出来的。 你需要去面对冲突，化解冲突，更深层次的了解彼此，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要树立自己的边界，也需要让对方告诉你他的边界在哪，然后两个人在动态当中不断的成长进步，其实是挺难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比亲密关系还要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友情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啊，它也需要你用亲密关就是伴侣关系当中的很多的技巧，觉察情绪，沟通需求，达成共识，然后不断的去了解自己。但是呢，你又没有像是在伴侣关系当中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时间有限，但是对你的要求也不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具有挑战性的。那在这儿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在友情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情绪，我想聚焦三种情绪吧。第一种就是嫉妒心，第二种情绪是愧疚感，然后第三种情绪是愤怒感。先聊聊嫉妒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在无论你是男生或者女生，无论是你介于男女之间任何一个性别，或者是你的性取向如何哈，你的文化背景如何，嫉妒心都是一个特别永恒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有不同，很多不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很多不同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不同总是存在。所以一遇到不同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高低之分，对错之分，再加上社会标准，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自我，对于对方的一些判断，所以多多少少会 trigger 到我们内心的一些匮乏感。其实嫉妒心听起来它是一件挺羞耻的一件事情哈，但其实我反而觉着，任何事情如果都有两面性的话，反而嫉妒心它有积极的那一面。它那个积极的一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想成为自己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我们想成为但是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可能性。我经常在咨询过程里面听到有小伙伴，特别是女性哈，因为我可能跟男性交流比较有限，但是在女性里面大家聊嫉妒心聊得特别的多，而且聊到嫉妒，一方面又很迫切地感觉到这种嫉妒感，但另外一方面又很羞耻去表达，因为这是雌竞嘛，这不是政治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的确现实就是女性面临的社会资源相对来讲比较少，那竞争会更加激烈一些，所以现实是确实女性要彼此竞争去取得有限的社会资源，但同时呢又让女性要放松，又让女性不要陷入到这种雌竞的模式里面，所以真的不容易。那无论是你嫉妒你的工作伙伴，或者是你嫉妒你的朋友，甚至是可能你觉得哇，我的朋友特别的棒，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无可挑剔，但是我总觉着我总是想打压他某一面，从而提升我自己，我总觉着在他面前我不得不找些茬儿，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心里感觉好受一些，因为我总觉着我自己在他面前特别的不堪，或者是我觉着我自己在某一些方面不如他，比如说工作上不如他，比如说脾气上不如他，长相上不如他，身材上不如他等等，总有那些我们可以找到不如对方的那些点，而且可能会把对方的优点无限放大，然后把我们不足的那个点也无限放大，总是比较，总是把自己不行的那一面扩大扩大扩大，所以可能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或多或少会展示出来一些攻击性吧，或者敌意。我自己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确实感受到了非常多的攻击性和敌意，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让别人嫉妒的女性哈，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我周围女性相比的话，我们家是我从小长大的城市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北方的城市，所以大家的价值观选择比较保守，我从小就有点不太怎么说呢，不太遵循传统吧，所以很多女性见了我反而从我身上可能看到了一种自由，或者是 不太遵守规矩的那一面，所以反而大家会非常强烈的批判我，就是你怎么能够这样对你的父母，或者你怎么能够这样选择亲密关系，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就是用父母啊，用道德呀这些东西去要求我，所以我越来越偏离这些传统，或者我家乡的那一套价值观，所以我从小其实受到的这种攻击和指责还是挺多的。我之前不知道那是一种攻击性，是一种嫉妒心，或者是一种他们自己内在匮乏感的一种体现哈。当然我自己也嫉妒过别人，我虽然不遵守规定，但是有的时候当我陷入到主流的价值观里面，我也会怀疑我自己会不会不够女性，又不够温柔，不够听话，或者是不够善解人意，不够传统，不够打引号的那个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批判我非常讨厌正常这个词，因为从小到大 我特别是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人，他就一直觉得我特别不正常，从小说到大到现在都说我不正常，所以我听到正常与否这个词非常的反感，因为我觉着谁有权利去定义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凭什么你有资格去评判我？说的有点多哈，我们拉回来，拉回到嫉妒心，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说到头来，嫉妒心其实就是一种你想成为，但是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成为的那个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一点，我们首先接纳这种嫉妒心。并且看到这个情绪背后他在表达什么样的需求，所以反而重要的不是对方有什么我没什么，而是我想要什么，我想实现什么，什么是理想当中的自己呢？就每当我们感觉不安全或失控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改变对方，比如说我希望对方变得差一些，或者是我希望对方有特别阴暗的那一面，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能平衡，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行为。因为我们下意识的这种应激反应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控制外界，无论是逃也好或者是战也好，从而获得一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生物性的本能，所以这不是你的错。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更进一步探索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掌控感，而最稳定最核心的掌控感它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改变，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跟我们自己的一种和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关注点从对方怎么怎么样拉回到我们自己能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这种嫉妒心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说，哎，有一个部分我可以继续去探索，甚至是我可以更好的去实现。所以一旦当你把关注点拉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的有这种安全感，从而有更多的动力去行动，而不只是陷在这种情绪消耗里面，啊，谁好谁坏呀？他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要跟他比较，然后能更好的去实现自我，从而打破这些社会的规训在。当然，可能在你实现自我的过程里面，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的英语这么好，我英语这么差，那我得赶快追上他。但是我追不上他怎么办？那我就天天的骂他，在心里面。这个特别正常，这个特别正常。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哦，原来我意识到，那可能我之所以想骂他，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太慢了。那学习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甚至是它会需要花一段时间。那我能做的是对我自己慈悲一些，我宽慰我自己，慢下来，慢慢学没问题。哪怕我有一点进步，我都要认可我自己。所以我觉着，如果你可以把对方的一些优势或者是可能性当做没准自己实现自我的一个邀请，我觉得可能会把关注点从外界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拉回到自己内心上来。当然了，我觉着也可以分辨一下到底这是不是你的长处，或者是你是不是你想要的哈。但是我觉着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很宝贵。那第二种感受是愧疚感，我相信这个愧疚感也是大家会特别有的，特别是我相信很多女性哈是讨好型人格，部分男性我相信也有这种讨好的模式。如果从小到大，父母你是扮演着父母关系当中协调者的那个角色，或者是 有一方很愿意抱怨，甚至控制欲很强，你会承担对方更多的责任，或者是你小时候经历了一些忽略的关系，爸爸妈妈不怎么关注你，你不得不通过不断的努力变得乖，变得听话，学习好，从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你会非常的熟悉，在关系当中会过度的付出，但是很多时候过度付出会费力不讨好，甚至是会吸引一些吸血鬼朋友，他们的情感需求会很多，他们不会去真的认可你，甚至是他们会觉得你就应该把我放在第一位，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说明你这个朋友你变了，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所以愧疚感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感受，而这种合理的感受可能在告诉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承担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去付出从而证明自己。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需要找到一些更有效的方法去证明自己，去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比如说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受挫，你感觉工作发展不好，你拼命的通过给予朋友一些关注认可，从而能够帮助你转移在工作上面所没有被满足到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要需要做的就真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你跟伴侣相处非常的不愉快，你希望通过不断的付出，通过给朋友很多的一些帮他忙啊，帮他处理日常的事务啊，甚至是帮助他去解决他跟他伴侣的问题，从而好像感觉到，哎，我是个有价值的话，那你肯定会消耗殆尽，因为你可能真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先把自己眼前跟伴侣的关系解决好。所以如果你在关系当中感到愧疚的话，还是那句话，很可能你在承担别人的责任，而看似无条件的付出其实背后也是有诉求的，其实是希望对方能够认可自己，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动机不纯哈，只不过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如果这也是涉及到第三个非常经常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如果对方没有给到你认可，你要么就会感觉委屈，要么会觉着愤怒，就是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知道感恩？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愤怒感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期待落空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我们会有一种无力感。而愤怒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绪，因为它是一种力量的体现。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感，或者是我们这种力量感被剥夺了之后，当别人侵犯了我们的边界，我们是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所以愤怒非常的重要。而愤怒当然如何合理表达愤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谈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 Dear Courageous 亲爱的勇敢者那期播客里面，那个播客系列里面也聊到过如何去更有效的表达愤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那期节目，在这儿我就不赘述哈。那我想就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能够合理的表达愤怒，其实愤怒是能够帮助你在那一刻感觉到力量，能够说不，能够清晰的把你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而不会要么就委曲求全，然后要么就炸毛，就跟对方对骂或者是对打。所以合理表达自己的愤怒确实是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而愤怒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在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我要照顾好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如果我们说愧疚感是过度的承担了他人的一些责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他人去证明自己的话，那愤怒就也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度承担别人的责任了，当我们期待落空了，对方想象的跟我不一样，跟我想象当中的对方可能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做呢？愤怒给了我们行动力，让我们在那一刻树立好自己的边界，告诉我们，好，在这一刻我能做的是我要维护好自己的边界，我要更好的去保护好我自己，我要学会去放手。 当然这个过程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是不断的练习，而且你可以从可能跟你利益不那么相关的、不那么亲近的人开始，比如说每天拒绝别人三次，可能是快递小哥啊，可能是发小广告、小传单的，也有可能是服务人员，可以练习合理的表达，可以说不，有意识的去说不。通过这样的练习，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复盘，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出来。所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说完这个情绪哈，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第三个部分，就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期待。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在伴侣关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说到其实我们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拆分，没有办法遇到那个我们完全一致的灵魂朋友，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只能让一个朋友，哪怕是最好最最要好的朋友，可能满足我们一部分需要。那我们当我们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朋友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期待，他只能满足我们一部分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需要去哀悼的一个过程。你可能一开始会感觉到很愤怒，甚至是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也有可能感觉到很委屈，甚至很自责，很失望，甚至有一种抑郁的感觉。到最后你不断的去接受，然后才能意识到对方到底他的能力如何，因为对方也是一个不同的人，他有他的诉求，他有他的需要，所以他并不是那个完全能够接住你的，你想象当中的那个人，而是他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他有他自己的喜好，他也有他的可以跟你共同成长的空间等等，他就是一个跟你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也需要去练习更好觉察自己情绪，表达自己需求，达成共识。就很遗憾，我自己觉着可能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关系，起起伏伏，我一开始会我自恋的部分没有处理好，所以我可能在一开始，特别是当我经营社群的时候，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播客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特别容易去陷入到对方对我的一些认可当中。所以我在运营播客的运营社群的前期经历了非常多的这种捧杀的关系，就一开始他会把你说的特别好，哎呀，就是觉着你特别认同你的观点，然后觉着你说的话特别的重要。但一遇到冲突，一遇到不安的时候，可能对方就会逃，或者对方就会攻击你，会觉得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怎么这样那样那样，就是这个攻击性很强。所以反而我在运营社群的过程里面经历了很多次这种捧杀的关系之后，我越来越能够去放下这个滤镜，就是放下我自己的人设，我反而对那些赞美，那些理想化的这些表达会很注意。我会问我自己，就到底对方的这些理想化的表达，他是出于希望我能够认同他，还是他真的对于这个观点本身他在表达自己的认可呢？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很遗憾的跟大家说，大部分时候我遇到的无论是听友也好，或者是可能社群的伙伴也好，他都是出于那种想要去讨好你的这样的模式。所以讨好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给到他认可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去接住或者是去认可他的价值的时候，对方会非常的失望，他有可能攻击你，同时他也有可能去回避你等等。但是这是对方的要处理的 issue 了，这不是我要处理的。所以我觉着一定要看到对方的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他的需要是什么，不要去理所应当的把自己的想法加给对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就是我的期待是什么，我是否希望对方认可我，还是我就希望对方能够去做真实的自己，我们能够就事论事的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运营社群以及在交友过程里面特别看重的，所以我非常珍惜那些能够把我当成一个人，而不是所谓的主播雨薇啊，或者是社群管理者雨薇啊，或者是 UP 主雨薇啊那样的一个人。我就希望他能够把我当成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我跟他一样，我之所以能够共情理解小伙伴，也是因为我有我的局限性，我有我的人生的起伏，所以这样能够让我更好的去共情理解大家，反而能够建立一个真实平等诚实沟通共情理解的关系。嗯，那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告别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确20多岁之后吧，就是经历了很多关系的来来去去，也发现自己期待的太高了，对其他人要求的太高了，所以呢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有的人来到我的生活当中，可能一开始我们聊得特别的好，但是慢慢的因为对方的一些选择，境遇的变化，搬家呀，可能遇到一些冲突，没有好好的处理和解决，所以渐行渐远。所以我觉得告别一直以来是我这几年的核心要处理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反而觉着我的变化越快，我成长的越快，反而我的圈子更新迭代的越快，因为我在不停的去往前走，反而可能我周围的人大家也在不停的往前走，所以交集会越来越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原地踏步，他们很享受他们自己的这样的生活，可能我5年前见他和10年前见他的，甚至是2年前见他变化都不是很大，反而你走得越快，可能那些变化不大的朋友会觉得你跟他的距离会越来越远，这些都有可能哈。所以总之来说的话，你越变反而你的圈子更新迭代的会越快。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我的核心价值观是越来越稳定的，处在一个越来越稳定的状态，只不过可能我会发现当你跟一个人越熟，聊得越深，特别是如果我喜欢这种深度的沟通和交流的话，反而触碰到一些价值观的部分，特别是对方如果他对自己的价值观比较坚守，反而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对话，所以更难有这种深度的沟通和交流，所以只不过大家都是聊一聊八卦娱乐呀，然后你们家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我觉得大部分时候的状况是这样的，反而我也现在也挺享受的，就是大家能够聊聊天吃个饭，然后有一种相处的时间，我觉得也挺美好也挺难得的。所以活在当下，降低期待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告别一直以来是这个主题，这种告别不只是告别我的一些朋友，更是告别我期待当中的那种灵魂朋友的那种感觉在，所以我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更好的去接受现实，对方真实的那一面，而不去奢求抱有一种执念。那当然当你离开一段关系，或者是当你感觉到你跟你朋友渐行渐远的时候，甚至是会有一些很 nasty 的，就是这种很难就是妥善的告别吧，就是很 ugly 的，甚至是就是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甚至很糟糕的一些分手冲突矛盾没有办法解决，这也需要告别。而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被抛弃，甚至很愤怒，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这种从小到大有这种分离焦虑的感受的话，我相信分离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最近几年也特别感谢我自己经历社群的这个经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经营社群学到了特别的多，就是我不得不去面对很多我自己之前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比如说说再见。因为社群的运营是年费制的，就一年每一年都每一个月其实都会有新的小伙伴加入进来，也有老朋友离开我们，所以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发布那些就是伙伴你的这个会员到期了，然后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来。我觉得这个特别锻炼我做好这个客体分离的这个工作。其实一开始我做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我自己坦诚的思考一下，我现在其实我都不太觉得不是一件特别说心里话，就是发布这个告别，就是提醒大家会员要不要继续加入的这个邀请哈，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吧。就是我要面临别人说 当然如果你说啊好啊我们继续啊特别喜欢这个社群然后谢谢你雨薇我觉得当然特别开心了但是面对比如说啊那个谢谢你雨薇但是我不考虑加入了或者是雨薇我觉得我收获不多所以我不考虑加入了这些我觉着我也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 process 这些情绪和感受的当然也有肯定有我自己落实不好的地方运营不好的部分需要改进的部分但同时也有是这种需求不匹配的地方我也能够理解有很多背后复杂的原因但是重要的就是当别人说再见的时候我如何去告别或者是我如何去跟这个人说分离特别是我自己有分离焦虑的过程里面我会感觉到焦虑那这个焦虑不断的需要我自己去安慰我自己在那一刻告诉我自己说雨薇你很好你很努力你不是被抛弃了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其实每一次当我面对分离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去自我否定我自己虽然这几年的练习会让我这种否定自我的声音会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甚至是有的时候就不存在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声音一直还在特别是当我脆弱的时候或者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声音一直都在我甚至会有一种羞愧感我觉得凭什么大家愿意继续加入到这个社群里面或者是凭什么大家愿意去认可你你是谁所以这种自我的怀疑它声音不断的在蹦出来所以我觉着我不仅需要去当然有这种自我认可的练习时不时的说我好棒我不错我很厉害我是有价值的人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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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这种洗脑哈带引号的洗脑但同时我也需要在实践当中真的去经历每个月都要经历这件事情需要去学会告别在告别的时候我说可能某些部分我做的确实有待改进可以有待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或者是我没有办法为他人提供价值等等我做的这件事情依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一段不断可以去探索和成长的事情所以我觉着我需要自己去给到自己这种认可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认可哈，当然还会有一种羞愧感或者是羞耻感甚至是会有一种愧疚感当告别一段关系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告别了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位朋友我其实现在时不时的想起来我都会觉得有一些自我攻击感在因为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帮助因为我觉着他所要求的已经超乎了我能够给到的范围当然我可以给我努把力咬咬牙我可以给但是在那一刻我选择不给所以我现在还回想起来就我其实我跟很多人交流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着我做的是我的选择是很合理的然后对方的要求可能已经超乎了我能给的范围或者是超乎了一个朋友应该给到的一个度但是我如果面对我如果面对我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关系当中的人我面对我的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有那个感觉就是我能做的更多我还是会有一种愧疚感就是为什么我不承担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理智上是知道的但是情感上我就像经历小电影一样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复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否还会拒绝呢或者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不会再多说一句安慰的话甚至是我为什么不能够再变得共情理解一些我非常诚实地跟大家说我觉着在那一刻我不能就是我没办法给的更多了但是在情感上总会有一个声音在那么告诉我所以我会感觉到羞愧甚至是我会感觉到批判的声音很有的时候很大但是每当我感觉到羞愧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是问一问自己就是我能做的极限是什么当然后来对方又说啊人情味变了呀然后我也会感觉到是不是我太功利主义了会不会我太就是变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一直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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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断的去 闪现哈，甚至是我有的时候会过度付出在某些工作上，尝试想去补偿，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心态。但是我慢慢在跟这个部分和解，我也在慢慢的跟自己说，说我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我不是神，我也不是圣母，我也不是菩萨，我也没办法渡人，所以我有我的局限性。我已经能够，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一切，我能感觉到对方可能他一直生活在我们之前的关系当中的一个幻想里面，但是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我了。而我觉得我总体来说还是对现在的我感觉很骄傲，虽然我有自我的那一面，但是我也有共情的那一面。我共情的部分，我想把它保留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事物上，而我不得不痛苦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就确实很痛苦的去承认，就是这个朋友虽然可能之前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有我更重要的人，对我来说我想把我的精力时间花在那些能够跟我建立更互助互惠的这种关系当中，是有去有回的，而不是我一味的付出，对方想出来的时候出来，不想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躲到一边不回我的信息，这个关系是 不对等的。所以我真的，我去年也经历了这件事情，也给到了我非常多的反思，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讨好并且想要去证明自己的那一面。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学习，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意识到，可能到最后每个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重要的并不是说这路我想再给你多走一段时间，我拉着你扯着你，我哭爹喊娘的说你再等等我吧，或者是你再陪我走一段吧，甚至可能这人离开了之后你还想象这个人再跟着你在一起。我不想活在这种想象或者是自我感动的这种世界里面，那我能做的可能就是好好的说再见吧。好好的对我过去的那些朋友们说再见，我不后悔，因为我曾经很真实的真诚的对待你，我在那个时候也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爱你，去帮助你，但是现在我已经想放手了，很抱歉，但是这并不会泯灭我们之前的关系。同时我也想告别过去的我自己，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你跟他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你也觉着你跟他能够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彼此扶持，当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出现，但是现实是他不能，甚至是可能他会消耗你。所以接受并且好好的告别过去那个想象当中的你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心怀慈悲的去处理哀伤的情绪，去告别，并且更好的把关注点放在当下和未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友情，对于告别，对于关系当中的那些复杂的情绪和感受，以及如何建立更让自己舒服甚至是更好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我可以选择去共情理解他，但是这个选择是我自己做出的，它是有条件的，正是因为它很宝贵，所以我不想滥情，我也不想随意的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身上。所以我觉着我为我这一年的成长感到骄傲，同时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更多，如果你感觉到孤独，感觉到不安，焦虑，恐惧，愤怒，愧疚，嫉妒的小伙伴，我想跟大家说，这些情绪都非常的重要。当你感受到情绪的时候，不用太着急先去评判它，甚至是不要太着急的去陷入到情绪的这种循环当中，花一段时间去问一问自己，到底情绪在告诉着你什么，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帮助你更好的跟自己和解。那非常感谢小伙伴们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 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无言，像我心里感觉还有这无间。跟去年才告别，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的变强烈，我们如此遥远。眼前是另外情节。 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特别强烈，这么多年。Oh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此刻特别强烈。